54章，善良的撒玛利亚人。基督用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说明真宗教的实质。他指明真的宗教信仰不在于制度、信条或仪式，而在于仁爱的行为，在于为他人谋求最大的幸福，在于纯正的善良。正当基督教训人的时候，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：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听众都屏息等候着耶稣的答复。祭司和拉比们想借着律法师所发的问题来陷基督于困难之中，但救主没有进行辩论，却要发问的人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。他说：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犹太人指摘耶稣轻看西奈山上所颁布的律法，而他则把得救的问题转到对上帝的诫命的遵守上去。律法师说：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说：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那律法师原来不满意法利赛人的态度和行为，他曾怀着追求明白经文真谛的心去研究圣经，他极关注这件事，所以诚恳地问：我该做什么？在他自己的回答里，他对于律法的要求没有一堆仪文和仪式的教条，他认为这都是没有价值的。他只提出一切律法和先知所凭借的两条大纲。这个为基督所称赞的回答，使救主在拉比们面前占了优势。他们不能凭耶稣赞同一个律法师所说的话而定他的罪。耶稣说：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他说明律法是一个神圣的整体，并教训我们不能守这一条而犯那一条，因为有一个原则将每一条都连贯在一起，人的终局必根据他是否服从全部律法来决定。以爱上帝为至上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这就是必须实现在生活上的原则。律法师感觉自己是个犯法的人，他因基督说锐利的话语而自觉有罪，他自称明白律法的公义，但没有实行，他没有向他的同胞实施爱心，他必须悔改，但他非但没悔改，反倒想显明自己有理，非但没有承认真理，反倒想指出诫命是何等难以实行。这样他希望一方面能避免良心的责备，一方面在众人面前为自己申辩。救主的话已证明律法师的问题是多余的，因为他自己已能回答。他便又提个问题说：谁是我的邻舍呢？这个问题在犹太人中常引起无休止的辩论。一帮人和撒玛利亚人不能算为邻舍，这在他们是没问题的，因为这些是外乡人，是仇敌。但在犹太人自己的民族和社会不同的阶层中，应怎样划分界限呢？祭司、拉比、长老，该把谁当作邻舍呢？他们终身在仪式上兜圈子，实行自洁。他们又教训人说：和无知粗鲁的庶民接触，必沾染污秽，以后要费很多麻烦才能除去。他们能否把不洁净的人当作邻舍呢？这次耶稣还是不让人把他拖入辩论的漩涡，他不谴责那些窥探他要定他罪的人的偏执，他只用个简单的故事使听众看到一幅流露着来自天上的慈爱的图景，从而感动了众人的心。那律法师也不得不承认其中的真理，驱散黑暗的方法就是让光明透进来，打击谬误的诀窍 就是展现真理。唯有上帝之爱的启示，才能暴露自私心里的丑态和罪恶。耶稣说，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。这并不是虚构的故事，而是一件真事，而且大家都知道，耶稣所讲的和事情的经过完全相符。故事中所讲的从那边过去的祭司和利未人，这时也恰好在基督的听众之中。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，必须经过犹太地的一段旷野，路经之处是空旷多石的深谷，经常有强盗出没，捡尽打劫过往行人。那人就在这里遇难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抢劫一空，还被打个半死，丢在路旁。那时有个祭司从这条路上过来，只向受伤的人看一眼，随后又来一个利未人，他好奇的要知道出了什么事，就站住看一看遭难的人。他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，但这是劳心费事的职责。他真希望自己没走这条路，就不至于看见这个受伤的人。但他终于决定事不关己不劳神，掉头而去。这两人都担任圣职，并自认是熟悉圣经的，他们是被特选在民中做上帝代表的，应当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，以便领他们明白上帝对人类的大爱。他们蒙召来做的工，就是耶稣说自己所要做的工。他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天上的众使者看到地上上帝家里的人遭遇苦难，已经准备与人合作，来解除他们所受的压迫和痛苦。上帝曾按自己的旨意，使祭司和利未人经过那受伤者躺卧的地方，要叫他们看出那人需要连续和帮助。天庭都在注意观看，这两个人对同胞是否怀有恻隐之心。古时在旷野教导希伯来人的，原是救主耶稣。他从云柱和火柱中发出的教训，与现在人们从祭司和教师所领受的大不相同。那时律法仁慈的条文，甚至把不能用言语表达需求和痛苦的低级动物也包括在内。上帝曾晓谕摩西，指示以色列人说，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，总要牵回来交给他；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众驼之下，不可走开，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驼。但是耶稣讲述的这个被强盗打伤的人，却是一个遭难的弟兄。祭司和利未人对于弟兄，岂不应比对负重的牲畜更有恻隐之心吗？上帝借摩西传给他们的信息，说明他们的耶和华上帝是至大的上帝，大有能力，大而可畏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，又怜爱寄居的，故此他吩咐，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，要爱他如己。约伯曾说，从来我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，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。罗德见了两个扮作常人模样的天使到了索多玛，便脸伏于地下拜说，我主啊，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。这些教训祭司和利未人是熟悉的，但他们没把它应用在实际生活中。 他们既受过带有民族偏见的教育，就养成自私狭义和排外的心理，所以当他们看见那受伤者时，因不能确定他是自己的同族，就想他或许是个撒玛利亚人，因此就转身走开了。基督所叙述的祭司和利未人的行为，在律法师看来，和他所学的律法规条没什么相抵触的地方，但这时另有一幅景象摆在他面前。有个撒玛利亚人路过那里，看见那受伤的人，就动了慈心。他没有问那陌生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他很明白，如果当时二人的处境颠倒过来，受伤的是他自己，而行路的是那个犹太人，那么那犹太人必会吐唾沫在他脸上，然后轻蔑地走开的。但他并不因此而踌躇，也不考虑自己留在那里会有被劫的危险。他只看见在他面前的是个受苦需要救助的人，此外他就无暇顾及了。他脱下自己的外衣替他盖上，拿自己路上准备用的油和酒来医治受伤的人，使他清醒。他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一步一步地跟着慢慢行走，免得他因颠簸而增加痛苦。他把他带到客店里，无微不至地照应他一夜。次日早晨，撒玛利亚人看那人有了起色，才放心赶自己的路。但在未走之前，他把那人托给店主照应，付了账，又拿一些钱存在店里供他使用。可是连这样他还怕不周到，于是再给他做了准备，对店主说，你且照应他，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于是耶稣定睛看律法师，好像看透了他的内心似的，说，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蛇呢？这时律法师还不愿从他口中说出撒玛利亚人这个名字，他只回答说，是怜悯他的。耶稣说，你去照样行吧。谁是我的灵蛇呢？这个问题从此就彻底解决了。基督已经说明，我们的灵舍不只是与我们在同一个教会有同一个信仰的人，灵舍是不论种族、肤色或阶级的，凡需要我们帮助的人都是我们的灵舍，凡被仇敌蹂躏打伤的人都是我们的灵舍，每一个属上帝的人都是我们的灵舍。耶稣用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来描述自己和自己的使命。人已经受了撒旦的欺骗、伤害、抢劫、败坏，被丢在路旁任其死亡，但救主对我们可怜的境况动了慈心，他放弃他的荣耀来拯救我们，他看见我们将要死亡，就自愿为我们的生命负责，他医治了我们的创伤，用他的衣袍遮盖我们，为我们开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，亲自付出代价为我们安排一切，他舍去生命救赎我们，他指着自己的榜样对他的门徒说，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律法师向耶稣所发的问题是，我该做什么？耶稣承认爱上帝和爱人为公义的总纲，便说，你这样做就必得永生。那撒玛利亚人服从了慈悲仁爱之心的驱使，证明他是个遵行律法的人。基督吩咐律法师说，你去照样做吧。可见所求于上帝儿女的是实行，而不是空谈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今日的世界和耶稣的时代一样，同样需要这个教训。 自私和冷淡的形式主义几乎熄灭了爱的火焰，破坏了那使人的品格放出芬芳的美德。许多承认主名的人忘记了，基督徒的责任是代表基督。我们若不在家庭中、邻里间、教会里，或无论什么地方，能在实际行动上舍己为人，那么，无论我们口里怎样表白，总不能算是基督徒。基督很关心世人，他要我们在拯救人类的事上与他联合。他说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罪为一切痛苦患难之源，所以我们的责任是怜爱并帮助犯罪的人。许多犯过错误的人自觉羞愧，自知愚昧，渴望听到几句勉励的话。他们的眼光盯着自己的过失和错误，被逼到几乎绝望的地步。我们不可忽视这等人。如果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就不应当从他们旁边过去，不应当躲避那些最需要我们帮助的人。当我们看见别人因患难或罪恶而受苦时，万不可说，这事与我无关。你们属灵的人，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。要借着信心和祈祷，击退仇敌的势力，要说信心和勇气的话，使受创伤的人听了如淤伤敷上药膏一般。有许多许多的人在人生的大斗争中已经灰心丧胆，只要有人向他们说一句仁爱勉励的话，就能坚固他们，使他们得胜。我们不可忽略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每一个受苦的人。这一切都能成全律法的原则。这原则在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中已经说明，这也是在耶稣的生活中所显示的。他的品格表明了律法的真意，并显明爱邻舍如同自己意味着什么。当上帝的儿女向一切人表露怜悯、仁爱和爱心时，他们就是为上天的律例的真意做见证。他们证明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。无论何人若在表现着爱上失败，就是破坏了他自称尊崇的律法。因为我们向弟兄表现的精神说明我们对待上帝的精神。那使我们爱邻舍的唯一原动力是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心中。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怎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呢？亲爱的兄弟啊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
由巨响媒体为您精心呈现。若想收听更多节目，请您浏览 www.loudvoicemedia.com。